大家晚上好，我们今天要开始今天早上讲了一到四期星造的人一到四期。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大家的讲的是第五期，第四灵魂体的下。今天灵魂体的上是从那个什么讲整体的合一性，灵魂体的整体合一性。那么今天晚上，新造的人灵魂体下呢，主要是讲的是局部到宏观灵魂体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内容，我们先做个祷告啊，我们来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中，我们听得和讲得都明白。亲爱的阿巴父，谢谢你让孩子来给大家分享灵魂体新造的人，求你圣灵来充满孩子，让孩子分享出来的每一句话语都是你圣灵带领分享出来的。圣灵，你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窍，让我们懂得，新造的人灵魂体要活出什么样的样式。你让说的人说得清楚，听的人也得造就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心意更新，成活出新造的人，能结出果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神。我们今天讲的新造的人灵魂体下，从五个方面来讲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属灵程度的外在行为。第二个呢是心，第二个是新造的灵能结出灵果。第三个呢，心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怎样。第四个是心思系统，还有第五点呢，就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。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全心、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”箴言书23章7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我们看看今天第五期，我们怎么样围绕这两个经文在实践中能够把它分享出来。那么第一开始讲的，一开始这个属灵程度的外在行为，那么我们说的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况会体现在我们的外面。那么作者呢，他用了7个点来讲这个。首先呢，开始就讲了初代教会，在这里讲了初代教会的几个层面。那么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那么使徒行传记录的那时候的教会呢，我们现在都觉得，哎呀，那时候的教会真好，神迹奇事多。但是那时候所记录的教会，它是婴儿的教会，是不成熟的。他们是在圣灵的帮助下，是逐渐走向正轨的，绝对不是成熟的属灵教会，所以还不能作为一个效法的榜样。以我们呢，当用什么呢？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心来看以弗所书教会的为效法的榜样，但不是看他的，因为在启示录的时候呢，那个什么2章4到5节呢，主耶稣就责备了以弗所教会，责备他们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。在公元六十左右，六十年，然后呢，启示录写就是公元90年，那时候以弗所书是写在60年左右，公元60年左右，而启示录写在90年，就在这短短30年，当时觉得很荣耀的教会，就是初代教会，一个荣耀的教会就被主责备了，责备他没有去该做的事，做该做的事情，就可见位置不会因为资历就保持不变，需要信心实际的推进。保罗说：“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这职分、这恩赐，是为你们的缘故而赐给我的，并不是因为我特别。”保罗说：“我不是因为我特别属灵。”因为是为着你们的缘故，主就把这些启示给我，所以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7节说他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， 这就意味着保罗没有去哥罗西教会，会这么说。以弗所教会说不一样的话。他说他每个教会讲的信息都是一样的，他只是针对具体情况跟他所领具体情况说话，但总体还是讲的是同一个信息。他把领受到的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这些信息，把它讲出来，把它启示出来。他要盼望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。他说，教会，我们在教会中领受保罗这些信息，并将其付诸行动的程度，可以说他以此作为判断他们属灵度量的依据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来判断我们这个教会属灵程度的依据是什么呢？那么不是。他主要想强调的是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他想表达出来的就是，我们属灵程度的判断不是依据抖动啊、痉挛啊、倒下、方言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，这些都不是属灵程度的指标。他指出，属灵程度的指标是依据我们顺服神话语的程度，用神的话语来做。是否去爱神，是否去爱人，就像前面经文的，就是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的爱主你的神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是否去喂养了饥饿者，是否给赤身的人穿衣服，有没有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些事情，并非我们徒有其表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状态。那么那个保罗呢？他在一些教会里，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，这个教会呢，他写的数量最多、篇幅最长的信是给哥林多教会的。但是你看这个，他在哥林多待的时间是最长的，是哥林多，他总共待了2年，与哥林多人一起共处了18个月。在这里呢，他。为什么反而写信给他更多呢？相反呢，有一个教会叫毗尼亚的，根据那个使徒行传17章的描述，表现他们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个地方的人，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对于这个查考圣经的教会，保罗呢，他从来没有跟他们。写信说过什么，也没有任何写信给这个教会的，反而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，他们这个教会，你看有很多的恩赐，也有很多能力，说方言的很多，但是他反而写了最多的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没有被批评的你。比尼亚教会，他越多遵行神的话，就越少有机会走偏。哪怕没有恩赐表现，你看都没有，都得到神的赞许，就是他们是贤于其他的人，其他地方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说，我们来场火焰燃烧，满有恩赐的教会，让恩高爆发。我们这些东西。也许会帮助，偶尔有帮助，或者对一些人帮助。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当做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使命的缘故。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的目的是帮助教会成熟，以致完成大使命。如果我们做的一切不能帮助教会成熟，不能完成大使命，其实就是浪费时间。外在的恩赐不能促成属灵，不能促成属灵。这是关于我们做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发现真实的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位置上要真正的发挥功效。所以，我们人人要活出真理，人人要教导真理。恩赐多少不重要，无论什么样，我们都要分享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今天我来分享。你也能分享。 我们只要开口，所以这第一部分，这个标题属灵程度的外在层次的表现，实际上，就是我们重要的不是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些恩赐啊全能，而是是否顺服神的话语。灵魂体能够带出外面的行为，但这个奥秘是被隐藏的，是神借着保罗把它启示出来。顺从神的话语比什么都重要，但是这个奥秘有从前是隐藏，这是神决定的，神知道他这个什么时候启示出来最重要。我们的神他定的法律，他本身也完全与法律一致，他的法律和他属性一致。这个奥秘曾经被隐藏，借着保罗启示出来，用新意更新。新造的人借着这些启示出来，所以从现在我们呢来看一下第二部分，新造的灵结出灵果。现在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重生。重生如何定义灵和灵性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当我们说灵是死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灵不再存在，而是表示灵与源头断开了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如果你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不是说你不会到处走了，但你在里面随着你行走的灵，已经是与赐生命给你的灵那个源头彻底断绝了。所以，当一个灵与灵性生命的源头断开，灵性就是死的。所以，现在你的灵已经与神联合，你的灵已经被重新连接。在灵性上是活的，这就是重生发生了。那么，我们的灵活过来，我们重生了。然后讲到的是魂，魂呢，决定我们是谁。魂本质上是你的样子，你的灵按神的形象被重新造了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你的灵不会受审判，但受审判的是你的魂。这就是为什么，马太福音16:26说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？这里强调的就是我们的魂的层面，最主要的是心意更新，做到成为做新造的人。如果你在这世界上只是拼命的赚赚但是最重要的自己的魂，如果没有被更新。那就是堕落了，那么就被魂整个身体就被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是谁，是属灵还是属魂？这里就引出了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属灵，一个是属肉体。你可以是属血气的，意思是被感官统治。血气实际上是与身体有关，意思是血肉体或被肉体统治，或被低等自然属性统治。根性的思想和属灵的思想，意思是不被感官统治，而是由圣灵统治，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，这才是心意更新，这才是新造的人。然后再讲到圣灵的果子，人的灵是结果子的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经文常常被教会曲解，那就是加拉太书5:22到23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实际上那灵的果子指的是人的灵的果子。圣灵与你的灵联合，赐生命给你的灵，从你的灵结出那些果子，那些不是圣灵结的果子。当然，圣灵有些果子，但那是他的果子。圣灵是一个独立个体，你的生命应该和他的生命结出相同的果子，他的生命。在你的生命里结出果子，比如其中有一个果子叫节制，意思就是自控。若那不是你的灵的果子，就不是自控，而是受控。这不是神所愿的，神不想控制你，魔鬼想操控，神想要你跟随。所以结不结果子是由我们做出决定，不是圣灵结的，人决定结果子。比如说，凡新约提到他们被什么什么充满，比如这些人被愤怒充满，而这些人。被圣灵充满，就都是要表达他们受到影响以后才付诸行动。意思 是你让自己受圣灵影响之大，以致你付出行动，或者被愤怒影响之大，以致产生的行为。那些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他是受圣灵影响起来说话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加拉太书这个5章20到23，那灵的果子与自己控制是有关的，是你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生命里圣灵的果子，是你结出这果子，这是耶稣荣耀归回所盼望的收成，不是医治，不是恩赐，而是果子。神期待我们结果子，这是神所盼望的。新约里面在这里，所以就是这里，当我们圣经里经文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你看他们这里行出来传道，赶鬼，这里讲的是恩赐，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做这些事的人，并不代表他们就认识神，这只是恩赐，还没有果子。所以，耶稣那个年代，他所面对的都不是基督徒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才会有真正的基督徒？事实上，那时候的人都没有重生，直到五旬节，耶稣所差派出去那些医病啊、赶鬼呀、叫死人复活的，都是没有重生的自然人，也就是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的。那么，旧约方式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运行，他就可以做事，但是那个灵还是会离开的。那么在后来新约里面，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常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。”意思就是那时候，五旬节以后，耶稣离开以后，圣灵来，他就一直跟信徒在一起，以致他们出去医病赶鬼，圣灵和他们在一起。但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了。圣灵就是这样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一个变化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变化。不像旧约的时候，圣灵是会离开的，圣灵是一直。现在，耶稣离开了以后，赐下圣灵，圣灵就常与我们同在，也就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呢，新造的人是一定能结出果子的。主要，在这里呢，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外面决定出来。所以第三部分呢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心思灵，我们重生以后，我们心里面怎么思量，为人就会怎么样。箴言书23章7节，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这是箴言书23节。那么人的心如何思考，就是他的样式。你的心思考。你的心是全部的你，在里面是中心，是你，就会看见里面有灵魂体、情感、意志、智力。我们知道，心本身并不是思想。我们用这个版本来看，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要全心、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”你由此可见，心思和魂并不相同，神不是重复说3次，他们是不同的，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。心是最宽广、最广的，魂小一点。那么，我们先来讲一下身体的习惯。强化思想要成为习惯，身体是有形的、有习惯的，身体有自发的习惯和非自愿的习惯，怎么理解呢？没有任何生活方式你不能改变，你就是你重复行为的总和，你重复的行为模式就是你的样式，你越重复它，就越强化它，你越强化它，就越坚固它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，习惯它是因为重复，重复的行为就成为习惯。让它成为自发的习惯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常常会，比如刷牙嘛，刚开始的孩子，让他从第一次刷牙 到了以后，每天养成习惯从刷牙，那么就是一个重复，以至于每天好像不做这件事情，就成为一个非自愿的，是一个自发的习惯了。刚开始我们刷牙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教孩子刷牙就是不肯刷，天天催呀什么。后来慢慢的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就已经好像到那个时间，吃了饭了以后或者睡觉之前就刷牙了，就已经成了一个自发的习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重复的行为模式就是我们的样式。我们越重复，越强化它，越你就它就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。所以，好的习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。那么，我们属灵的生活习惯也是需要训练的。世界呢，它是抗拒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再看一种，有一种叫安慰性食品，很多时候我们对食物的那个就像我同事，他说他只要有压力，他就想着吃，他觉得吃了以后就没有压力了。其实这个里面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，就是啊，这个食物你只要吃下去，你就没有压力了，慢慢的就成为他的一个习惯。哦，我只要吃了就没有压力了。其实透过食物。任凭身体怎么跟随，其实我们的情绪根源跟食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只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身体联合起来与我们为敌了，以至于他这里减肥没有多久，然后因为压力又猛吃，然后就越来越胖，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体常常是与我们灵是敌对的，我们的思想和。是身体是共同来与我们为敌，所以当我们把祷告读经形成习惯，我们要有意愿，思想和行为是完全可以合一的。在我们今天，我们在想我们要怎么做到？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想去总说哎呀读经啊祷告，我没有时间。其实我们在这里看，意愿决定思想的行为，但你。能够训练你身体和思想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与你保持一致，而不是敌对你。你可以凭你的行为决定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是你行为的产物。你说不，我想要更多，不，那不是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，你就会得到，为得到了更多而做得更多，是我们的决定。比如说，我们每年我们都会养成一个有时候会做一个新年的目标，结果呢，把它写在那地方，我们就好像这件事情过了一年回来，诶，我去年写的，我好像都没做。其实不是因为是我们没有决定做，所以我们每天做的就是我们真正想做的，我们会有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，就那么简单。我们常常推辞说我们没有时间要上班，这仍然是一个选择，你正在做选择。哦，这里的重点不是讲你选择的对与错，而是讲你有选择要做什么。比如说有人早上起来我不去上班，这是一个选择。然后如果不去上班，就意味着什么？又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体和思想建立，所以。他还是决定去上班，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身体和思想上要建立习惯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不会真正努力去培养习惯，这是我们一直要决定，我们要培养一个好习惯，我们愿意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看到世界有个敌对属灵的行为，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世界是敌对的，我们。当我们真想活得表里如一，真全身心去投入，比如说，这个人又早起又晨祷呀，又读经啊，或者什么，或者别人说你信得太迷了，不要信得那么迷啊。但是如果那些参军呢，他们又用6周时间训练，早上起得很早，晚上有时候甚至训练什么半夜。吹哨子，衣服来不及穿，但是都要被训练那种装备洗脑。结束以后，他们开始走路，你看很有 很整齐，说话也很有力量，大家都觉得他们不一样了，就觉得哇，你们好棒啊，去了训练营哦，你们的部队的，我们就觉得哎，很欣赏的。可是当我们这样子被训练，我们这样子的去，把神的话语，跟去，或者是经常，那天我带小组也是，那个弟兄就说，他说。我说我们明天早上要起来集训啊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你起那么早干什么？有什么必要？又没有钱，又没有米的，他们就会笑他。他说你们不懂的，所以神其实在接着因为我们在基督信仰方面如此，就是我们就愿意心意更新，还有呢，世界上的如果我们因为做这些，你看，有的人群体他，比如说你去减肥所30天回来，人们会为你感到骄傲。如果你去一个营会所，小心千万不要参加宗教营会。你看，为身体为魂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为属灵。看到了没有？那你如果通宵打牌，不休息，别人说哇你好厉害呀，没有说不正常。你通宵追剧也没有人说你不正常。如果你通宵祷告，哇，你们信的太迷了吧，太邪了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个世界是反对你要成为耶稣要你成为的人的。所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要做，你就需要付出努力。如果你真要做，就尽快的完全投入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心意更新，那么应该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做，要做短期专注的训练，而不要等到二三十年来更新。其实短途专注的训练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方式，让我们的心意要被更新过来。那你看，像那个什么，多数人他们永远说光说不练。以工作为借口，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在做什么？你们会看到，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会很累。我就说，很多时候就想就呆呆的坐在电视机前。现在呢，就是抓着手机，我要放松一下，就开始什么不做了。人们就称这种状态为蔬菜，表示出是完全放松，无所事事，因为蔬菜不思考，我们。其实大多数状态就是在这种状态里面，所以借着心意更新、短期专注的训练，就让我们的魂得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无意识的思想的影响，人是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思想。严格来讲，无意识思想是介于你的灵和你的有意识思想，也就是你的魂之间。有意识的思想是所谓的工作记忆。谈到无意识思想，是从不同你的有意识思想，就像现在的记忆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完成你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。那么你的无意识思想就是背后的运作。无意识的思想有时候会影响我们，并干扰我们有意识的思想。通常我们可以将二者分开，但是。我们的无意识思想更多是与灵有直接的关系，就是潜意识的暗示，它绕过了我们有意识的思想，直接进入了我们无意识的思想，而无意识的思想更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。在这里呢，我觉得我在开车的事情上，给我想的，因为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很紧张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都生怕做错做得不好，反正是又开得慢又不敢怎么样。但是慢慢的，现在开了几年下来了，好像很多动作就是无意识，比如无意识的，有行人过来就会，有人靠近就会刹车呀，方向盘左转右转就会很多动作，其实就是已经无意识。在这里给我的启示就是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不断的坚持去练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不断的心意更新。当我不断的开车的时候。就会慢慢的训练出了无意识，而现在开车就很多时候就是无意识的行为。那么我们要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也要不断的心意更新，因为我们里面 有很多的坚固因内，有很多影响我们行为的坚固因内，要不断的信念，才能变成无意识的思想，就不用再思想，他就可以去做，就对神的话语，我们用神的话语的更新我们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自然带着我们去可以行得出来，所以要被训练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？还有一个启示就是，身体可以克服任何的障碍。比如说，我们的大脑，它是一个身体的器官，大脑的周围它有不同的部位快速的移动。大脑呢有两侧的工作方向，一侧是从全局到细节，另外一半呢是细节到全局，都是在运作。大脑的两侧其实基本上都是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工作的方向不同。实际上，你没有半个大脑也可以存活并行使功能。那比方说，有人他天生是瞎子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他的听觉特别和超过常人，因为他负责视觉功能的那个大脑区域是完全没有被使用了，然后他的其他的部分就开始占据那个区域，他的听力。你看盲人他的听力就进入并占据大脑的视觉性，所以他的听力有更多的空间，就显得很敏锐了。所以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，任何身体的损伤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从自然的人的角度，严格来讲，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损伤，我们都是可以克服了。仅仅从自然的角度，你可以胜过任何身体损伤。你的身体，特别是你的思想，会自己重新连接，以正常运作。只要你不用，它不会发生这个谎言来阻挡它。你看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啊？会限制我们自己。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，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我的记性不好了，我也看不进书了，就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怎么样？那是谎言，不要相信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叫立刻福泽的，他呢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四肢的，唯一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像鸭爪一样的。可是他关键在于他这样的人，他可以打字速度不亚于常人，还可以跳水、游泳。反正正常人做的事情，他甚至比正常人做的更好。所以从这里看到，当我们某些肢体被损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。关键在于你是否给他设限。如果你说，哎呦，我年纪大了，我做不了了，让你们年轻人来做吧。我一分享我就慌，那么就其实就是给你自己设限了。我们习惯是可以从非自愿到自愿的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的思想是可以有意识到无意识的。虽然世界是敌对的，我们仍然要能在最短的时间心意更新，不要总想着要30年、20、30年慢慢来。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训练，这个平台的训练。我觉得这。好像这一年吧，借着平台这样子训练我们分享以后，关键，就是让我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真的是要人均要训练的关键。我们里面要做决定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去做这个选择？所以我鼓励大家要选择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思系统，从我们的心思系统看我们的心意更新啊。那么这里有九个概念。第一个是心，心思、良心、情绪、意志。心思是功能系统，心思的功能是思考、辨识，或者说是评估、负责、慎思明辨。那么心呢，是你整个人，是你全部的一切。心是你的信仰器官，它整个就是你的心。灵魂体是充满在你身体的各处，作用于全身。那么良心呢？与道德和伦理有关，是每个人里面神生命的一部分。人里面天生认为是有神的， 这是神在创造之初放在人里面最亲密、对神最原始的认知。你看我们碰到难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呼天抢地，就会喊我的天哪，怎么，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个神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人们会认错神，不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在美国呢，他们本杰明就是100元钞票的头像是本杰明神。那我们中国呢，就是毛爷爷。所以人们就开始追逐金钱，对金钱的顶礼膜拜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，问题是谁是神？为敬拜而造的人，会为敬拜而敬拜。虽然并非看起来都是属灵的敬拜，根据希伯来书9章14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良心，除去你死的行为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，我们里面真正的良心就是神啊。在启示我们，那么情绪与你的感觉有关，也根植于人里面的文化背景，很多情绪和感觉是和文化背景有关系的。这里文化这一词实际上是由两个词组成，第一个词是邪教，第二个呢就是表示有一群人在这个模式运作，那么。在这意志上，基本上人不运用意志，就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有一些事情确实违背你的意志，但无论如何，你还是会去做。那实际上是你意志决定你做的，不只是你不情愿做，这是意志和意愿的区别。想不想，做不做是两回事。比如，到了每年的报税期。这一天你会做一些事，即使你不想去做，也要去做，这是一回事。意志决定你将做的是什么，你做什么，其结果都是出于你的意志。无论你做了还是没做，要么是你有意志去做，要么是你没有意志去做。你做和不做不是他人的错，责任在于你自己，无关他人的益处。所以在这里强调的，我们的思想是会转变成为行为的。关键是在于我们的选择，做还是不做，是我们的意志。不要怪别人。这里还有五个概念，一个是自立、逻辑推理、选择，还有个性。自立呢是运用知识的能力，逻辑呢是运用思维的能力。逻辑思维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推理是你如何的处理逻辑，选择你选择最主要的是由你的意志决定，也。与你思想所有的有关，所以要把自己，假设我们的孩子，你看一直在看暴力的电影，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他就会很本能的就出现暴力的反应。所以你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孩子，有的孩子那种特别沉迷那种暴力游戏的，他们对人的态度常常是很粗暴的，所以。把自己沉浸在什么，就会开始做什么。这个真的是对我的启示来说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选择学不学，选择分享不分享，聚不聚会，选择对我们来说，选择大过努力。如果选择错了，再努力都是白费。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，就是要去做，那是多么好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个性。个性呢是你先天和后天之间的一切的总和，包括先天和后天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说"天生我材必有用"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特性。神要如此的装备你，特别的制作你，使你具备某些先决条件来完成他给你的使命。这我们相信这些神设计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。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要顺服，愿意这些特长为神所使用。我们的个性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， 个性的形成有一部分原因是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的。个性的形成主要是由我们跟什么人交往，还有我们养育的人。所以在神的面前，对我们的孩子交友，我们也负很大的责任。我们要学会引导他们，让他们，让我们，的个性。我们也还有一个，我们对我们过往，父母啊给我们的教养啊什么，我们也不要去抱怨，因为过往的经历都是为了塑造我们能成为神的使命。我们不要再去抱怨，哎呀，我过去，我父母这样对我或者什么，其实这都不重要。神，我们每个人被塑造，其实都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。不要再去抱怨，停止抱怨。所以最后呢，第五个方面，要行在圣灵的丰满里。你看，第一点呢，就是你的灵知晓一切，灵知晓一切这些事，你就是知道，这是你在领受神的启示时的首要的信号之一。为要实际活出来，你要先选择相信。约翰一书2章20节，你们要从受圣者受圣膏，又受恩膏。希腊文的恩膏和膏油是同一个字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就是主耶稣知晓一切的事。知晓一切无所不知的那位就在你里面，所以你知道每一件事，你知道一切都在你的灵里，都已经在那里了。我们想，你们，我们来想想，这个恩赐是怎么运作的？它是圣灵运作的，但圣灵和你的灵是掺和合一的，不是他刚刚才讲，而是你里面的圣灵。把它拉出来，你是已经知道的，因为你已经知道，圣灵知道一切事，就好比，我们一个互联网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跟互联网一样，当我们从网上找资料，它并不是那时候才出现，而是已经在那里了，你只是现在把它找出来，所有都已经在里面了。那么，当我们与神的天国的互联网连接在一起，就能知道一切的事情。那么，很多人会想啊，一切的事情，我怎么好多事情还不知道？那么，所以我们要照着信心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像可以去做呢？知道一切呢？那么，所以我们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行。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行出这些恩赐，无论对任何人，以任何的方式，因人而异。但却都是按着信心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这是罗马书12章6节的。那么，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怎么理解呢？所以你可以说，神告诉我，比如说你为一个人服侍，他说，你在祷告中，神告诉让你跟他说，神告诉我你常有疼痛。或者你说神告诉我你的右膝疼痛，这其实是圣灵给你的启示。在不同程度，我们信心的程度不是神给我了更多的细节，而是我能够勇敢地踏出去说出来，因为圣灵使我记起，他将要叫我们想起一切的事。在这里呢，约翰福音14章20秒，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这样做呢？在这里，我们要眺望灵里的恩赐，眺望你里面的恩赐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从开口说开始，你可以从你知道的开始说。哇，你要开口说，天父的灵在你里面说，他会说出你该说的话。你要相信他就在那里。首先，你要记住，圣灵是知晓一切的。不是要努力的弄明白，而是就是知道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只是不知道你知道。那么过去我真的是很羡慕有些人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，可以说出别人想别死人的事情，我也很羡慕。经过在平台里面呢，参与服侍和被服侍的时候，当我大胆的开口去说方言。哎，圣灵真的启示我就翻得出来，就知道 那个想表达出来的意思，真的是要从开口说起来。如果我们不去开口，可能一生都不会经历说方言、翻方言的经历。所以开口说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。这样子其实又造就了别人，又造就了自己。所以欢迎大家真的在圣灵里面，行在圣灵的丰满里面，多参与一些服事啊，也可以刚刚开始你也可以参与一些被服事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造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，你远超过你所想象的。在这里，神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，我相信，就是要让我们更新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耶稣所能做的事情。我们首先要开口，要去做出来。福音书里面从没说过耶稣运用知识的言语，从没有这样讲过，也没提过恩赐，因为对他而言，这不是恩赐，于他是本性使然，行在圣灵的丰满里，而非圣灵的恩赐。连耶稣他所做的事都要圣灵的带领，都要在灵里面服侍。那么我们更需要，所以圣灵的恩赐是一阵阵的力量爆发。但行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就是你与神同行，神会按时供应任何你的需要。所以呢，其实圣灵的灵里面的丰满就是与神同行，这多么重要！但还是有，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呢，我们有一句《约翰一书》4章18节说：“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了，爱除去所有的惧怕。”当让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：“哎呦，我好怕，怕我说错，我心发慌，我害怕这样，我还是不要分享了。”我也产生过，哎呀，那上次第一次分享的时候，我怕到一种什么程度，我就说不要让我分享了，我巴不得有个人来代替我分享。但是当我开口的时候，我发现真的那个怕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所以鼓励大家勇敢的去分享。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结果子，就是要结果子。那个果子就是要借着这些训练，这些心意更新。当我们能得胜的时候，不再害怕失败，对，不再害怕人，不再害怕疾病，不再害怕一切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大小取决于我们对神的爱知道明白多少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要结果子，最重要的是要结果子，去爱神、爱人，去活出来，而不是我们以这些恩赐作为，所以今天我鼓励我们听到分享的孩子，真的要来参与这个新造人的学习，在新造人的学习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心意更新，因为我们的心里想的东西就会活出来。那么神要我们活出属灵的生命，那么我们的心意就要被更新。欢迎，鼓励大家多多的，这样的参与进来。我相信我能做，你也能做。感谢神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